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。
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。之前啊，在网络上面呢，看到成都的地铁二号线上有一个小男孩呢，和他的妈妈一起坐地铁，中途当中一位阿姨带着小宝宝上车，这小男孩啊就主动让了座位，然后他的妈妈呢还是坐在椅子上在休息睡觉的时候，他就主动的帮妈妈背他的侧背包。那有路人呢看到这个画面啊，觉得特别的温馨，觉得这个小男孩真的值得肯定，就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上传网络。很多网友看到这张照片呢，就连连称赞这个小男孩哦，在照片底下留言说，哇，这男孩好贴心哦，从小就是一个暖男，家教真好，不知道他爸爸妈妈怎么教导他的，怎么我们家的小孩都不会对我这么贴心呢？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，也想到看到一些孩子，诶，他们会愿意礼让座位的哦，都会让我觉得嗯，好有礼貌哦，家教真好，就会很直觉的认为，诶，他的爸爸妈妈应该有特别的教导过。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所给我们的观感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他的家教如何，爸爸妈妈有没有重视家庭教育。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幸福 A 计划，就要继续来分享这本非常棒的亲子教育的书，教孩子负责。
读书使我生活充满乐趣，
读书带给我生活智慧，为我打开幸福人生，
让读书成为你人生的幸福 A 计划。
幸福 A 计划，好书大家读，我是天天，分享黄明正牧师所写的《教孩子负责》。上一次我们有分享到呢，做父母的不要在孩子的面前批评他人，而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啊，父母应该要守承诺，要言而有信，要说到做到。黄牧师说啊，花莲少年学员有一个小朋友是社会局送来的，有一次呢，小朋友的妈妈答应要来探视，说好几点钟会到，这孩子就在学员的门口等啊等啊，一两个小时都过去了，他从满心期待啊，到最后全然失望。而那天刚好有媒体来拍摄，看到这个孩子啊坐在那个楼梯上很懊恼的样子，记者随口问他怎么啦，他的回答很简单，我妈啊说要来又不来，真是没有信用。对儿女的承诺要言而有信，有些父母口惠而不实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习惯啊用言语来搪塞孩子，敷衍了事，这样做会让父母的信用破产，自然得不到儿女的尊重。当儿女不尊重父母的时候，父母日后要管教儿女就很辛苦了，失望的孩子会提不起劲，有的甚至会自我谴责，误以为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才得不到关爱。幸福 A 计划，好书大家读，我是天天，继续分享黄明正牧师所写的《教孩子负责》。爸爸妈妈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，有一个部分很重要，就是要为孩子制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。根据调查报告指出啊，有一半的美国家庭都是离婚状态，也就是说只有 10% 的家庭是真正幸福快乐。少年学员收容的孩子 80% 来自破碎家庭， 孩子年纪还小，只能躲在角落，颤抖着身躯，无能为力地看着爸爸妈妈争吵。或三更半夜大家都睡熟了，爸爸呢才酗酒回来，发酒疯，然后就对母亲呢辱骂叫嚣啊，甚至暴力相向。而孩子被吵醒，就是胆战心惊，很害怕，也睡不好。一旦爸妈离婚了，他们就成了皮球，任人摆布，踢来踢去。而这样的一个孩子到适婚年龄，找到适当的对象，就是迟迟不敢结婚，因为很担心自己的婚姻会像父母一样。熬到后来，奉子女之命，只能够找一个房子同居，生孩子养孩子，还是不结婚。和睦的家庭是孩子各方面成长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，父母都有责任在个性上或者观念上做调整、做改变。黄牧师写道，根据一般的经验，只要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，不和睦的夫妻关系也可以逐渐转好。大人如果努力试着去做，渐渐的做到，孩子会看在眼里，长大之后呢，和另外一半相处，自然也可以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。那么哪些基本原则呢？第一个就是要沟通，所以要制造沟通的机会。有人说，女人啊，每天大概要讲25000个字，男人大概是一半。所以老公要常常陪老婆说说话，谈谈心，要倾听太太说话哦，要拿出耐心。而做老婆的呢，也要拿出耐心听老公说话。第二个呢，是替对方做一点事情，像是生日或节日的时候送个小礼物，或是夫妻一起共进晚餐，一起吃个饭，也会让对方感觉到受到重视，得到尊重。第三个，常常给予对方拥抱或是亲吻，特别在孩子的面前要常常这样做，表达一种亲密的接触，孩子看了就会有安全感。第四个，夫妻每一天要花点时间在一起，即使是散散步也好，让另一半感受到被爱，夫妻双方都能够增加归属感，孩子在旁边看了也会有安全感。当然啦，在婚姻当中，房事，所谓的房事就是夫妻的性关系，有没有和谐，也是关乎到夫妻关系和睦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原因。在美国有一本书叫做 SOS， 内容谈到的就是夫妻啊，在这个性关系、性事上面拉警报跟改善的方法。毕竟在婚姻里面，如果性生活没有得到相对的满足啊，也很容易会发生婚外情，而出现的裂痕就很难修复了。所以家和万事兴，和谐家庭养出来的孩子，情绪控管的能力会比较强，比较不会制造争端，人际关系也多半比较好，懂得尊重别人，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可是相反的，若这个家庭的关系不和睦，常常吵架，孩子在家庭当中没有安全感，得不到爱，就容易产生反社会的行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犯罪事件都是肇事于这类家庭出生的孩子，所以家庭教育真是太重要啦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天使夜未眠》幸福 A 计划节目当中，继续和你分享《教孩子负责》这本好书。那么今天谈到了父母呢，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。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谈到的是，要教导孩子尊重生命，面对死亡。黄牧师说，有一次在美国参加一场葬礼，棺木准备要垂降到坟墓里面的时候啊，死者的太太竟然不顾儿女就在旁边，就一直捶打那个棺木，然后哭叫说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们呢？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啊，已经事隔多年了，但黄牧师想到啊，就觉得这个哭声好像还萦绕在他的耳边。 每当他想到这个太太呢，伤痛到这个地步，几乎都要跳进那个坟墓里面的情况时，他就好感慨啊，总觉得往后的人生好像都没了希望，因为一旦死了就什么都结束了。有些人对死很豁达，认为死就死吧，但有些人对死就很茫然，对死有很多的恐惧。就好比孔老夫子说的，未知生焉知死，只好借由信仰来寻找答案。那么对黄牧师来讲，信主耶稣有永生，对基督徒来讲，死亡就是进入永生的一个阶梯。人都有一死，可是什么时候要死呢？无法预料。即使医生对一些患者预测你大概只剩下多久的时间，但是偶尔也会有失准的情况嘛。黄牧师常常会问学生两个问题，你能活多久呢？你想活多久呢？有孩子就回答，我爸爸只活到50岁，所以我大概也只能活到50岁吧。如果我想活到100岁，大概不太可能。这个孩子大概还不太懂死是什么，才会讲得这么的淡定平常。孩子虽然年纪很小，觉得自己离死亡还很遥远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教导孩子如何面对死亡，因为死亡是必然性的，而他们的一生总会有机会经历到死亡这件事。带着他们去参加葬礼或告别式，借机和他们讨论如何面对死亡。不论是面对宠物的死，或是亲朋好友的死，或者爸爸妈妈手足的死，甚至是自己要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，早早地教导孩子如何看待死亡，如何面对死亡。黄牧师有一个好朋友，生了2个女儿，彼此的感情很好啊，关系也很密切。大女儿念中学的时候，在路上被车撞伤过世了，全家都陷入愁云惨雾，尤其是小女儿，真的是很痛苦啊，很哀痛的。没有过多久，她竟然趁着爸爸妈妈不注意跳楼自杀，结束了生命。这样的事让人听了很难过，亲友的离世，伤心难免。这样的冲击不能避免，可是我们透过学习，透过基督信仰，就可以知道如何从这样一个死亡的阴影当中走出来，能够正确的面对死亡。少年学员里收容的一个孩子说，自己以前把一只猫从高楼往下丢，黄牧师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？这个孩子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的，他还说，猫不是有9条命吗？不是说9命怪猫吗？我只是拿它一条命而已啊。其实虐待动物就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，小时候这样做，将来就有可能会虐待人，伤害别人，甚至是杀人。常有的酒驾肇事也是因为轻视生命，不把人的命当一回事。所以教导孩子面对死亡，正确看待死亡，让孩子从这个当中学到要尊重生命，要珍惜生命。因为不管是动物或者是人，有生命就有尊严和价值，任何的生命都有存在的权利和意义，谁都不能够随意的剥夺。今天在幸福A计划单元当中，天天和你分享的是黄明镇牧师所写的《教孩子负责》，谈到了家庭教育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父母要做好榜样，因为我们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。不知道你今天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很欢迎你也愿意和我多聊一聊哦。祝福你平安喜乐，有上帝而来的智慧。我们下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